好，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约翰一书第五章。那么当你去看这些观察的时候呢，你还记得我们第一堂课说必须要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带着救赎的目标，你还记得吗？所以查经呢，我曾经去过不同的团体哈，然后在那边看他们怎么带查经。一般来说，当他们带查经的时候，你问的问题好，你大概就可以 get them to think， 让他们去往那个方向去思考。但是很可惜的是，常常在观察这部分，就是人们在提问题的提问题的这一部分呢，提的不太好的问题。所以你知道，如果今天你带查经，你就是要问这样的问题吗？你明白了吗？然后呢，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人们就会去想。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我们假设综合起来，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刚不是问的问题，对不对？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对那些问题有所解释嘛。所以如果把我们问题一到第一节到第五节合在一起，我们那一些问题重点是什么？这就是如果你要你预备讲章的话，预备讲章就是你自问自答，对不对？然后就把那个解释应用都写下来。所以如果是你带查经这样下来，你会从这一段落你要表达什么样的信息，那就是你的解释嘛，对不对？讲到就是你自己在带查经，会众没办法参与，你讲给他们听，是不是？你直接把答案都说出来嘛。所以我们在讲，你一定要讲什么叫做耶稣，什么叫基督，你一定要解释什么叫从神生，你要解释什么叫遵守他的诫命，对不对？然后为什么他的诫命不难守，以至于我们能够胜过世界。也就是说，信耶稣的人，我如果是这一小段，我现在就这一个小段，我要带出来一个信息。如果是我们就分这一段、两段、三段、四段、五段，好，假设我们就分这五段哈。这五段我要带出来的信息啊，这个圣经到底说什么？我在观察，对不对？观察完了之后，我用刚刚那样子去，我就开始问问题，我就开始解释，然后你自己要去分段落，你自己要带出一句话。那么在这里面我想带出的是什么？如果是我要呈现这一篇讲章，我想呈现的是什么？我想呈现就是什么叫做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会是什么样子，跟遵守诫命，跟胜过世界。也就是说，当我在谈应用的时候，我会谈到，因为我们人现在都很软弱，很多问题，对不对？人际关系什么的。然后呢，我们都诉诸于我们的经验法则，我们并不诉诸于神的话语。那经验法则是这样啊，当那个条件跟你的经验吻合的时候，你就 OK。 当那个条件跟你的经验不吻合的时候，比方说做姐妹的到底是出去上班赚钱比较好，还是留在家里比较好，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当然是出去上班啦、这年头一个人的薪水养不活两个人，对不对？可是圣经上的话，如果是要你在家带孩子，那你怎么办？你就会发现说，这跟我的经验法则不合。因为我的经验里面是，我如果出去上班，那我们家钱就少一分。那小孩子还小不懂事，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就找随便找一个，不是随便找一个，找一个教会爱主人来看他。我虽然没有亲自看他，但那个爱主的姐妹看他，八九也不离十。我们会有这种想法。结果我们得到的结果，若神怜悯我们是 better， 就是说还好啦，这小孩还没给你搞大麻烦呢。But not the best， 不是神所定义要我们有的。所以我想带出是什么呢？我想带出就是说，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得胜跟信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关键就会在哪里？遵守，这就是我想带出来的，这是我这部分我想带这个东西出来。因为神的诫命不难守，很多人都觉得神的诫命很难守，很多人都觉得信耶稣呢是我信，但守诫命呢是他守，他不知道自己要守，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会出很多问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偷不抢，我相信我们不会偷不会抢， 但是我们那种凶狠斗殴，那可是台面上台面下多得不得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然后呢，当你去看这个时候，我们刚不是都提了那些问题吗？提了问题之后，你就要去解释， I'm sorry， 你就要去解释。你去解释的时候，解释就是你对于你刚刚所提的问题，你来给答案。所以在提这个解释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有一些很明显的那段经文就有答案的，你就直接把它提出来。所以呢，我们学校给的作业，我们是给以弗所书了，就观察，然后你就提问题，提完之后呢，就交去了。第二个礼拜之后，老师开始就讲，就说 OK， 你们都提问题啊，基本上就是你观察越详细，提问问题越多，当然就是越好。完了之后，他要你去什么，就你所观察到的，你来回答。那回答有一些问题真的是白纸黑字就在它里面，急祸不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也在约翰一书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都有答案啊。基本上你不要跳出去，大致都在这里，大部分的答案应该在这里面都可以找到。那你说有一些所谓的专有名词 technical term， 那当然我们要借助于一些字典啊，那些是你去在查经的时候你需要有的工具书。工具书有很多，如果你没有修过原文的话，像希腊文希伯来文你没有修也没关系，你就去看英文的部分啊。那你说那我英文不好，那也有中文的，你也可以去看中文那一些字典，那些词典，那些神学书，甚至圣经百科全书。有时候你还需要有地图的概念，像彼得写信给那散居在五大地区，你要看看那五大地区在哪里，跟原本的耶路撒冷有多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地图的部分哦。然后你需要有一个书单，然后这个书单呢，等一下我们会给你一个那个网站，然后我们也把所有你们应该必备的，这叫做每个 Christian 的 small library，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小小的图书馆，就是说你应该有小小的几十本书，几十本书还算少数啊，我差点要冲口而出几百本，后来我想想啊，太多了，算了，你们几十本，你们每一个人应该要有几十本的小几十本的工具书啊。那工具书都是很贵的，所以呢买不起呢，就是教会应该有那些工具书放在教会的图书馆。那你们个人就是你们能力买得起的小的书，不是那种大部头的那种工具书，因为工具书真的很贵。可是我跟你讲啊，神学书是这样，以前我们在买的时候呢，我们就嘀嘀嘟嘟说啊那么贵。然后有一天有一个牧师跟我们讲，他说我得到一个经验跟你们大家分享，这些书哈，因为我们刚进去神学生，他说最好你赶快买，因为工具书我们有一个原理已经证明了，它不会像一般书哈，什么印完了1000册、2000册、3000册就不印了，因为那是全世界都需要的工具书，特别是好的工具书，它会一印再印，所以它不会有绝版。那因为它不会有绝版，它会一印再印，它只会越来越贵，不会越来越便宜，所以工具书要赶快去买。你们教会有钱的人就应该去买工具书奉献给教会，成立一个图书馆加惠于别人。那你个人的书呢，你可以自己去预备啊。那个书单如果你需要的话，请你写信给平真，让他把那个一版的书单发给你，我们没有印下来，因为好长，然后我来不及编辑啊，这是你需要知道的。然后呢，当你在看这个解经书的时候，请你注意哦，我们需要找出来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解释它的意思。解释它的意思不是你自己可以随便解，所以你要找出来第一个就是 meaning， 它那个字，比方说罪，什么叫罪？有人说我不偷不抢啊，这叫罪吗？什么叫偶像？我家，你去我家看，才没有一个木头上面写观世音，所以什么叫偶像？偶像还不是那种有形有体的偶像，恐怕就是你心中，对不对？在当代，当然保罗对当代人讲的话是有形有体的那种东西，可是还有更多的是什么？那种在我们心里面跟上帝竞争的 对不对？你的偶像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面子，可能是你的 不管是什么，对不对？ 你可能有很多偶像，所以你在解这个 meaning 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原意，你一定要解，你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定义来解释。然后解完之后呢，到底这一节经文这个字，比方说有至于死的罪跟不至于死的罪，对不对？我们刚刚那个罪，我们在找它的 meaning， 然后接下去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意义，就是有重大意义 significance， 就是至于罪、至于死的罪跟不至于死的罪，这个重大意义在哪里？什么叫至于死，对不对？什么叫不至于死？因为这关乎你的永生，关乎你今生怎么活，所以呢，这个意义要把它找出来，然后呢，你还要去解释它，就是说有这个意思跟有这个意义之后，你要把它拼起来，你要去解释它。所以当你在解释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是一个好的解经呢？你要通过测试，就是它有没有跟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冲突的，这个叫系统神学、圣经神学、旧约神学、新约神学，有没有冲突？如果有冲突，那么你的解释就不是圣经作者原来的意思，因为圣经的作者是按照神的启示默示，神借着他们写下来的话语，是神自己，神自己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约翰跟马太是不一样，彼得跟路加也不一样，但是彼此中间绝对不会有冲突的，保罗跟彼得也不可能有教义上的冲突。你说有啊，然后很多人就会举什么例子，保罗讲因信称义，对不对？对，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但是雅各说什么？所以那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啊？你就会发现是你自己系统神学没搞清楚，不是雅各跟保罗在打架，绝对不是。所以呢，你一定要跟作者，我们讲作者就是圣经的原作者啊，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你一定要一致。所以想要跟他一致呢，你必须要去找出我们讲的这些 meaning, significance and explanation。 所以当你在找的时候啊，不可以有你自己，对不起哦，也许你们因为每个人有每个宗派的传统哦，那如果我讲的跟你们的传统不一样呢，请你们包含，因为我是不好意思哦，我们政客班出身的就只会讲政客班出身的东西，所以你的解释一定要吻合圣经的东西，不可以凭你自己想要怎么样解释就怎么样解释。因为当你那样解释是你的应用，你把它高抬变成是正统的标准的解释的时候，那很危险，那真的很危险。有一些我们很尊重的人，像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亚历山大，他们就是 Allegory Interpretation 灵异解经、寓意解经，这是在耶稣的门徒之后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一直流传下来，那个是很危险的，因为解经有解经的原则。比方说什么叫三步上篮，三步上篮就是三步上篮，一二三，所以请你不要在三步上篮这边有你个人的亮光，因为如果有你个人的亮光，你个人亮光就变成标准，你的标准很可能就跟三步上篮起了冲突。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在你解经的时候，所以呢，你需要去找出来到底怎么样跟原作者的意思是一样。所以呢，要找出跟原作者的意思一样呢，你需要有解经书、参考书，你需要看很多不同的版本的圣经。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你这段经文在救恩历史当中，救恩历史就是神拯救人的人类历史，叫救恩历史。这段经文比方说刚刚约翰一书第五章在救恩历史的地位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宣告什么呢？他第一个宣告是什么？耶稣神的儿女，胜过世界。然后你看第二段， 凭什么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然后他就胜过这个世界？凭什么？水、血、圣灵，就凭这个见证。这是旧约里面讲的，这就牵扯到旧约神学。旧约里面讲说，见证一定要什么两三个人的口，所以你自己给自己做见证不算。耶稣的水里，耶稣的血，血 baptize 血，又用血为我们附上的这种赎罪祭，还有什么圣灵，这个见证就是三，所以见证是成立的。因为我们会讲说，神啊，你自己给自己的见证就你一个人，你一个人不算，然后有三，就是这样子。当耶稣从约旦河出来的时候，当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死的时候，后来的圣灵工作的时候，圣灵把耶稣从死里面 raise him from the dead， 把他从死里面复活起来，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一次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证明了之后，那你听人讲的话嘛，我们讲，你说我不相信，那么神呢？神自己做的呢？这都是神自己做的。见证本身是有力量的，可以 convince， 具有什么叫见证？就是它有法律效力。比方说今天我们在审判，然后法官就说传证人甲，或传什么，反正就传证人甲李台英上来，他就说某年某月某日你是不是在那个地方，是，你们当场是不是有二十个人，是，那个金凯、那个少英、那个郑秋是不是在场，我说是，我就是一个证据，明白吗？这是有法律的效力的。所以在讲见证的时候，不是像你们想象中讲说见证，什么我怎么，然后讲一堆都是自己的那种，那是你的经验，那不叫见证。见证本身是由它的legal power， 法律上的力量，有这个效力，这个叫见证。所以呢，人的见证，这个证据确凿，那更何况是神，对不对？所以他在讲什么，我就会讲说，这个第一段的重点，耶稣基督，神的儿女，胜过世界。然后呢，就讲到第二段，不是我只是我们人讲，还有什么神自己的见证。然后就讲到第三段，信神的儿子就有这个见证，这就是永生，这个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然后有了这个生命，第四段，我们在这个世界一定会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造他，我们遵守他。那别人呢，我们也是一样为他代求，造神。然后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不怕的，因为我们属神，我们不属那个恶者。因此我们是可以跑到哪里去了？从神生不犯罪，我们必洁净自己。这就是跟约翰一书第三章很有关系。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从神生不犯罪。亲爱的弟兄啊，第三章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不会犯罪。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如果犯罪是非常态，不正常；基督徒如果不犯罪是常态，是正常。所以如果今天你说你信耶稣了，你满脑子还在想这个世界，成为世界那个物质界的奴隶，我要怀疑，要不然你就没有重生得救，要不然就是这个种子想在你心田里面长出来，但被世界所挤住，它长不出来，因为你里面有贪爱今生的骄傲、物质享受、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所以它长不出来。只有这两个，就是说要不然你根本就没有那个种子，要不然就是有，但是神给每个人都很公平，所以你的应该会长出来，但是因为你里面有情欲把它败坏了。所以呢，所以彼得说什么，你们要殷勤自守，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你要忘记，你不要忘记你旧日的罪已经被洗干净了。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被 set free， 你这个世界对你没有那个捆绑力量，你是有能力可以运用信心，借着圣灵给你的力量来对这个世界说不，你真的有能力的。但是因为你贪爱， 你知道，有时候你知道要抵挡，就要 exercise， 就要运动，你知道吗？叫运动，运作你的信心，要运动，要运作，要操作。我们人有时候很懒的，就嗯，然后你每次就嗯，每次说啊、嗯，然后就变成习惯性，习惯性你的思维模式就是那，你就是没有办法突破。习惯性你的情绪就是这样，喜欢这样，讨厌这个，这样喜欢这个，你就被捆绑了。可是你是从神生的嘛，对不对？从神生的。你不可能被罪恶捆绑，因为神不会被罪恶捆绑。所以这里又牵扯到一个，你要不然就没有从神生，要不然就是你贪爱，贪爱世界，贪爱眼目的情绪、肉体的情绪，那就是那些东西在你心里面，那就是神的儿子来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就是要把它除掉，那都是魔鬼的作为。然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已经 set you free， 让你自由，你可以。可是你又东倒下去。所以我如果要带查经的话，这就是我想带出来的。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真的可以得胜。所以这个诫命并不难守，他强调在这里。今天你在解经的时候，你特别要在运用上强调一点，就是偶像，因为今天这个偶像是很细微的，很 subtle， 很不容易察觉，在每个人心中。比方说，如果我今天就问问题，比方说，我就叫啊，你们当中谁比较爱面子的举手？嗯，你们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面子啊？圣云，你举手啊？你刚举手啊？好。好，假设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因为我需要有人做例子嘛，啊，谢谢你愿意做例子。假设圣元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开放说好，那个解释，然后圣元就举手说解释一二三，我说不对，不应该这个样子，那他心里面就会怎么样？嗯，他心里面会很不舒服，因为他很爱面子，然后我并没有给他台阶下，我就直接讲说不对，你讲错了，别人就说啊。你这个观点还蛮有趣的，请坐。你知道美国人讲话都是很客气，说啊、，it sounds interesting， 意思就是说，嗯，你这个观点，不 interesting， 给你下台阶。没有想到李老师一点都没说，哦，你这个这个亮光还蛮有趣的，我回去想一想。没想到李老师连这个台阶都不给他，反而说你这观点你想什么嘛？这个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还研究圣经啊？好，那他就很没有面子。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里面很 subtle 的那种，所以我在问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还是他真的是要配合我教学啊？如果这是真的，那表示说他知道这是一个恩典，那就表示说他已经离开得胜不远了。我讲不远，但是还没有。为什么不远？因为神必须要先光照你，让你承认你有那个问题。其次，神一定会借着环境、借着处境、借着人来训练你 ，discipline train 训练你，到最后你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被人家丢脸，丢到最后呢习惯了，丢到最后，哎，其实丢一下脸也不怎么样，在最后好像反正我也不在乎。到最后他讲什么、啊，人家说哎，李老师在骂你，有吗？我怎么不觉得呢？到最后你已经得胜，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你必须要一关一关一直训练，到最后你真的得胜。这就是我们讲的偶像的问题。问题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偶像？所以你在带查经的时候，最后你要带出来这一点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人有了神的儿子，人真的可以保守自己，人真的可以不继续犯罪，人真的有能力可以守神的诫命，人真的可以去爱从神生的，不管那个从神生的何等的，在别人眼中是何等的，真的是讨厌。真的很讨厌，你可以爱他，你可以行善不灰心，你真的有智慧。假设这是我想要带出来的，那么我的观察、解释到最后应用，我会往那个方向去。那我这时候就要问：所有我的解释合吗？合圣经吗？合不合？然后你解释这个圣经，必须要通过我们刚刚讲的，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还有救恩历史。所有圣经所有的讲道所有的带查经都不能只是停留在知识上，一定要停留在应用，就是挑战所有听到的人，因为神的话有能力可以改变人，你劝他是没有用的，你就直接把神的话丢出来，然后神的话自己做工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执着真理的标准 在个人、在群体、在整个教会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执着圣经的标准的话，那你就算带一个茶巾，然后大家吃吃喝喝，你会发现这些人呢，吃喝了一年，生命没有长进，对不对？那是很伤人家心的，伤神的心，伤有心在这里成长的人的心。所以当你去解经的时候呢，请注意观察，就是要这样，像我们刚刚这样提问问题。那这个是你要回去训练的，因为我们这里只做一个很简短的训练而已。你要回去训练你自己观察提问问题，你提问问题会强迫你去思考答案，你就会去追那些答案。那有些答案的确我们需要一些解经书、一些参考工具书，但是你千万不要先跳到解经书看人家怎么解，不要先跳，你自己先观察，然后自己解释，解释不来的你就打一个 question mark， 打一个疑问号，表示说你需要那些工具书来帮你。我们人人都需要，但是你不要一下就去。我们学校呢在考那个比方说像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学校就直接考你原文，然后就要解析文法，每一句什么单数复数阳性阴性什么所有格什么。然后那个韩国人啊，他们就会因为有答案嘛，参考书就直接拿答案来抄。因为如果你做的话，你五小时大概只能解析五节。那你知道我们那个每一次一个晚上的作业它不止五小节，所以有一次我做到三个半，做到一点半做不完，我在那边哭，因为做不完，可是明天要交作业。然后就有这个试探，就是说我直接抄答案。可是呢，直接抄答案我后来不敢做的原因是，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经历过打字。你知道打字吗？打字就是老师发一本打字本，你就照打，然后打完，比方说 ASDF， 对不对？你就一直打五十遍，然后再 ASDF 第一排、第二排打五十遍，然后左手右手打五十遍，每个作业。那我没有打他，所以我就跟我同学一个很要好说：“哎，你做了没有？”他说：“做完了。”我说：“你花多久？”他很快啊，因为他有练，我没有。我说：“那你帮我好不好？你多打五十页。”他说：“行，没问题，好打。”所以我每次都教，但是作业只占我们的成绩的20%。然后80%是什么？这一门课也不用跟老师见面了，就是这样。第一天来，大家拿一本打字本回去就打，然后就每个礼拜交作业。最后一天就期末考，老师就给你一篇的英文让你打，来算你时间。那人家都打完了，我第一段都还没打完，因为我那键盘不熟，我根本不会打。结果我就被当掉了。然后第二年我就知道说这不是好玩的，你有没有真本领？你可以叫人家帮你打。第二年我就只好自己打，所以考试的时候我过了，那这门就过了。那我要用回来就是讲这个东西。当我们在解这些东西的时候，韩国人他们就抄答案。我很有这个试探，就是说我也很想抄答案，那我就不用晚上一两点孩子还没睡嘛，对不对？可是一想到说万一老师期末考真的就给你一段经文，他不会给他已经出过的，他一定就随便从圣经里面这样一段，你真的就没有，你临场你就不会解析了。所以我就强迫自己去解，还不错了，解的我的希伯来文还是我们全班第一名，那付代价来的。那我现在就要讲同样的道理，你去解经也是这个样子，你自己不付代价去解，你只能去听别人。然后呢，那个人如果是你很信任的人，你就觉得他解经一定是对的。然后那个人如果不信你不信任他，你就说这个解经可听可不听，你自己没有标准答案。结果呢，你每天的灵修你都要绕着别人打转，你自己里面没有东西，那这一点就是很危险。教会是要 equip， 是要装备，是要成全众圣徒，不是让你绕着某个人来打转。教会是要把你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不是让你绕着我，不是让你追着我李坛英来转，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功夫你一定要去做。因此我会建议你，除了中文圣经之外，你要有一些其他版本，如果你能看英文的话。中文圣经最起码你应该有两本，一本就是和合本，那另外一本呢新译本。至少这两本圣经，带查经的人不可以说我就一本 当然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因为打两本要好多的投影片，我们是打了合合本，但你自己在带的时候你要看。还有英文，英文呢我们会建议，我自己会建议比较贴近在旧约，比较贴近旧约的翻译是 NASB 版本，但问题就是因为它贴近，那所以就有点桀骜而绕口不顺，就是它不顺。所以呢很多人是用 NIV， 不过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新版本出来了，然后现在就是大多数英文界的人用的叫 ESV 版本， ESV 是很多人用的英文版本，那个版本比 NIV 好，所以呢也许你可以去用一下。那这些圣经你去用的时候呢，你还需要有那个所谓的串珠本圣经。什么叫串珠本？你们有没有谁带着比较大本的圣经借我看一下，你们中间有没有串珠？那有没有？有吗？你们有串珠吗？好，可能这个太小了哈，不过你们看一下，在这个圣经中间有这个小小的啊，其实呢这个东西小小的呢他已经先帮你写出来了，你就去查。但是这是你做任何一个查经的，任何一个所谓的 Bible student 圣经的学生呢，你自己要去找。比方说，你还记得我们刚刚在讲启示录吗？四十二个月，那我带你串到他前面有两章，对不对？那其实如果你自己圣经很熟，你可以串到哪里？但以理书，因为它从但以理书出来的。还有那个兽有没有？如果你自己圣经很熟的话，它会串回到哪里？但以理，对不对？启示录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跟但以理书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这就告诉你说这个字出现在哪里，你怎么去串，那这意义是什么？你解的时候是这样啊。解经是要横的也要纵的，所谓纵的就是我们今天是2010年，然后回到2000年，回到1990年，回到1500年，回到1000年，回到500年，回到主后40年、50年、60年、80年，就是历史追回去，这叫纵的。横的就是你现在当代，你在这里，然后韩国人、美国人、非洲人现在，但是你需要重的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所以当你在解经的时候呢，把合乎圣经的意思解出来，那这个呢我们承认是跟你的神学有关系的。你的圣经越熟，你的神学的架构，系统神学架构应该越清楚。系统神学就是它是主题式的，就是说救恩，什么叫救恩？创世纪里面有没有救恩？创世纪里面有没有救恩？有，在哪里？原始的福音第一次被呈现出来是在哪里？是在伊甸园里面，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那个是最原始的福音呈现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亚伯拉罕身上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摩西呢？摩西带领出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呢？约书亚，对不对？那当他们成立国家的时候，南北两国能看见吗？你应该能看见。这就是你需要对整个圣经的历史，你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你才能够好好的去解它。那在解释的部分呢？字跟字，字跟字句，因为所以关联性。什么承接转折这些的关系呢？因为这是一门一学期的课，所以我们这里不讲。不过如果你需要深入去看的话，另外从17页到77页的那一部分的档案一档，在凭证那里，你们自己发 email 去跟他要，你只能发 email 跟他要，我们没有印出来，因为太多页了啊，你自己去要回来，你自己看，自己在你的电脑里面印出来看。那在这里面我们要谈一谈应用。应用，你读了这个圣经呢，你怎么去应用？也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观察然后解释吗？通常在应用的部分呢，我们提出来是这个 SPECK， SPECK 是什么意思？SPECK 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一个单字，有谁知道告诉我？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你们谁有那个英文的帮我看一下？眼中的梁木跟那个刺，那个梁木是什么？是这个字吗？是不是？不像吗？是什么？Anyway， 我们来看一看哦，这个代表是什么？当你谈到应用的时候，这时候我想让你翻回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一个信罪，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谈到罪的部分是我们应该避免或应该认罪的？好，所以现在呢，请你跟我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有没有什么这里面所提到的是我们应该认的罪或应该避免的？有没有？不信，不信。我们谈一些比较具体的啊，有什么是我们应该避免的或应该认的？这就是像你早上灵修的时候，或者是在带查经，或最后主日正道，你要挑战人们的，我们应该认什么样的罪，或是我们应该避免掉什么样的罪？因为你讲不信，这个不信太抽象了。我们把它具体一点，所以有什么要避免的罪？啊？不遵行神的诫命。好 ，OK， 这是一个很大试探，对不对？也是一个罪，是我们应该避免的，不守神的诫命。还有呢？不爱从神生的，那就是不爱弟兄姐妹啊，讲，把它应用的时候就要用当代的话来讲。当代的话就是不爱你旁边的邻舍，不爱弟兄姐妹，对不对？还有呢？嗯？你要讲大声一点，不然我真的很辛苦。爱世界 ，OK， 爱世界，这是我们应该避免的。还有呢？还有什么？偶像，对，还有偶像，对不对？所以呢，当你去查完经的时候，你要做总结，这个就是一个总结。这里面，刚刚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我们查了约翰一书第五章，那这里面呢有提到一些罪是我们要避免的。好，让他们讲完之后，你就把它综合起来说，所以这些罪是从我们今天我们分手到我们下礼拜再见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带导、彼此提醒的。你就要做这样的一个总结，这样的一个劝勉。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我们查的这里面有什么应许是我们可以去宣告、可以去支取的，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又宝贵又极大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有什么应许？什么应许？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那你本来就有生命啊，所以这个不是应许，这是事实嘛。应许是不犯罪，胜过世界，有没有胜过世界嘛？还有不犯罪，对不对？还有呢，照他旨意所求，坦然无惧，对不对？这都是我们可以去支取的嘛。还有什么？恶者没有办法害我们，因为有些人呢，就是心情，他不是说没有信心，但是他的个性上就是因为背景，他可能会比较怕那种什么，邪灵啊，或者是什么，总觉得就怕这个怕那个，对不对？有些人开车的时候，等我坐好，他说：“哈，李老师，等一下，我们要祷告。”我说：“好。”可是我就是在想，难道我只有上车我才祷告吗？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你坐在那里没有说要祷告？今天讲的要听得懂。啊，买菜的时候你怎么不祷告？等一下要买老师要吃的那个无花果，买得到。他要吃的上海信义都买得到，他要吃的那个什么花糕，都不会酸，你怎么就没祷告呢？你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种 mentality， 好像觉得说，要开车的时候才祷告。还有我去常常去有一些教会逐日崇拜，然后呢，不好意思哦，因为我去的教会，因为我是单身，我头上遮盖是神，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可以接受我去正道。好，我就去讲道，然后讲道的时候呢，就是在逐日崇拜刚开始，他们就会诗班啊那些人，然后就说好，那李老师啊，我们就拉着手祷告。当然那个祷告是很好，可是你想看，我只有礼拜天才祷告吗？你明白吗？你懂我在讲什么吗？啊，你的信心应该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并不是说我到神的殿中才很有信心。你知道那个马鞍山，我没有在讲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我是在讲每一个人的偏好，偏好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有些人要这样祷告好，有些人不这样祷告，你也不要说他不属灵。你知道马鞍山写那个《标杆人生》那个华里克吗？他们礼拜天从来不祷告。他说我们礼拜六礼拜一礼拜都祷告，到礼拜天呢，我们所有精力就不是说拿出来在那里祷告，我们所有精力都要拿出来什么，面对来到神殿中的人，他们精力要在这些人身上，他们要让这些人到神的家，他们要让这些人看他怎么一回事。所以不是在那个临时的那个又要一个祷告，那你说他们很不属灵，那不属灵怎么神祝福他的教会？那你说他很属灵，谁说的？对不对？所以呢，都不要批评。但我觉得这里讲到应许，就是说你一定要很有把握哦，因为我们在讲说那二者没有办法害你，这个信心是你要去支取的，不是要到要开车的祷告了才有那个信心，你明白吗？你们懂我想要表达什么吗？懂的话就请你点一下头，因为我会以为好像大家都在昏睡状态，或者我表达不清楚，那我就要再求神给我智慧再重新表达。所以在这里面呢，有这些信心的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呢，你要大胆的去支取。你如果不大胆去支取呢，那你就会比较局限在好像某种时刻要做什么才会怎么样啊，你有那种被限制啊。这就是我们讲罪的部分要认罪，应许的部分要支取。好，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任何什么样的榜样是我们可以去效法的？在约翰一书第五章有没有提到什么榜样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当然这里面没有很明显，但是还是有，是使徒约翰写的。所以你看使徒约翰写下来之后，这里面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为他祈求，对不对？好，那我就会去为这样的人来祷告。还有呢，照他的旨意求什么？所以我要学习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好，岔开来一下，感谢神给我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小住几天，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 fellowship。祷告，但是我觉得你们祷告力量很弱，我觉得你们祷告很属地，在地上，就是把天上的神拉到地上，然后你自己还没有力量。祷告，礼拜三我曾经试图想要示范告诉你们怎么祷，刚开始很好，后来就又调回原来的样子。祷告的时候，比方说赞美，赞美就赞美，就不要祈求。你知道什么叫赞美？哇，李台英你好棒哎！你看这蓝色衣服穿在你身上真好。李老师，怎么样？等一下陪我去吃饭好吗？哦，原来你刚说我很好是有求于我，你懂这意思吗？祷告赞美就是赞美，就是因为神本身配得，你就去赞美他，就是这么单纯去赞美。 感谢呢就是去感谢，代求呢就是去代求，不要全部 mix up together。 还有祷告的时候呢，公祷跟私祷不一样。我告诉你，私祷我怎么哭，怎么嚎啕大哭，怎么说主啊你看你是很不公平哦，你看给他有衣服穿，给我没衣服穿，你什么时候给我衣服啊，好，你随便你要讲什么都可以。可是公祷不行这样，有些人你们在祷告的时候会把你们很 heavy burden 那种情绪哦，主啊我丈夫这个样子，你看他这样子，主啊，当然你要向神倾心吐意，我们都明白，我们也真的是与同哀哭的人一起哀哭，可是这是公祷，结果你那么祷告，那个整个情绪哦，那种一种很 heavy 很沉重的力量就把所有人都往下拉，这是不好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完是我们的重担都丢给神，结果呢你这么一讲呢，那如果那些人装备不够，那些人我就跟着你一样，你的重担没带，不但没有丢给神，就丢到什么你旁边这些人，然后每个人都认神啊，对啊，那个人你怎么还不听啊，就搞得大家呢，因为你的光景还没出来，搞得大家都觉得神一定是不存在，神一定是不大能，搞得大家都这样认为，神如果神很大能，你应该就听这个，我们祷告跟这个姐妹祷告，她应该哗哗如鹰展翅上腾，她怎么还不如鹰展翅上腾呢，我们的信心就会掉下去。祷告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祷告应该是按照他旨意。所以呢，今天你读的这个圣经是什么，你就用这段经文来祷告。比方说今天张博士讲洗脚，洗脚对不对， 你怎么会自己祷告，主啊让我谦卑，不管什么光景人家怎么说我，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谦卑，让我能够荣耀你。然后呢你就用这个经文，主啊帮助那个圣远，帮助他谦卑，当他这个被人家讲说他不好的时候，他能够看见这是神你许可给他机会成长，主啊让他不会生气，让他不要爱面子，让他能够谦卑，主啊让这个金海兄能够谦卑，不管人家讲什么，对不对，你就是用当天的经文把这个人带到神那里去，明白吗？ 你们懂我想要讲什么吗？不好意思哦，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请多多包涵。不过呢说实在话，虽然你不相信，但是我是很爱你们的，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神面前，虽然我们有缺点，虽然我们人生的困境，可是我们可以走得很轻松，我真的很盼望你真的得着这个救恩生命的喜乐，这样你可以活得很开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很真诚很自在坦诚以待，是不小心你咬到我舌头， 我踩到你的脚， But that's fine， 你知道，因为我们可以真正彼此相爱，不需要有那么多那个那么多治理里面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在里面。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讲的话得罪你们的话，以后不让我来讲也没关系，那是神许可，我谦卑接受。榜样，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榜样，约翰一书这边提的什么榜样，那我们就定义要去效法，我就愿意去。还有诫命，这里面如果告诉我们诫命就是说直接用命令口气讲出来的，那这里面有命令的口气是什么，那你就要去。比方说如果有人在坛上献祭，想起有人跟他怀着嫌隙，你就应该把这个东西放下来，这是一个命令语气，他叫你放下去跟他和好，你就应该去，你不应该说神啊我祷告，主啊如果你要我去跟圣元道歉，你让他呢今天呢我一进来的时候第一个开门的就是他，他向我迎接走过来，那就是神你给我印证，我就会跟他祷告，就跟他认罪。不是哦，圣经白纸黑字写清楚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印证不印证，神要你做的就在圣经里面的，你就不要说主啊如果你要我跟圣元和好，你就让今天呢打饭的时候呢他自己主动端了一盘饭给我，不要求这种东西。那万一他没有呢，很多人就说哎，刚好他真的打一盆饭那很好，感谢主，对不对？那万一他没有呢，那没有是不是就代表你不应该去跟他道歉，不应该去跟他和好？不是哦，那是代表你里面有很多东西你不愿照神的话去做，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诫命的部分 我应该顺服的部分，这边我们所查的有讲到吗？然后 knowledge 知识的部分，请问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关于神、关于耶稣基督、关于我自己、关于别人有什么样正确的教导？那关于神这边提到什么？约翰一书提到什么？第五章提到耶稣是基督，提到什么？就你所认识到的三位一体真神见证，这都是你学习到的，对不对？提到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对不对？所以你就观察嘛，提到你自己，你自己是什么？你自己如果有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请注意哦，这个生命叫永生，才是真正的生命哦。所以一个人说他有神的有生命，有神的儿子有生命，可是他出来的又跟耶稣基督不合，那这就是很奇怪，那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想一想啊，那关于知识的部分，我想借着查经，我们大概多少会增长。我们需要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以至于按他当得的怒气敬畏来敬畏他。我们需要对耶稣基督救恩有正确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一个真的很轻省，就是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两个救赎的功效。第一个是你的 guilt， 你罪的罪责 guilt 罪疚罪责已经被除去了，所以如果你每次做错事你不能够很快认罪，那就表示你并不相信耶稣的宝血除去你的罪。如果你说李老师你很贪钱的，你怎么可以爱马门？我说哦对哦，我怎么会那么爱马门，谢谢你。那我就去跟神认罪，我认完罪我就没有这个罪疚罪责。可是我不能认罪，我为什么不能认罪？因为我要我的面子，我不相信说神赦免我，我是因信称义，神白白接纳我，别人也白白接纳，我不相信，所以我一定要凭着我的好行为来赢得你们对我的接纳。可是明明我就没有出现好行为，所以我就会去找借口找理由说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不用负责任，来证明我还是很好，所以你们就会接纳我。所以你看这个救恩，你要搞清楚啊，很多人并不知道真正救恩的应用，它有实质上生命的应用的。还有对于我们自己，你真的有认识吗？比方说这里啊，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我可能会问我自己，李台英你真相信吗？你的信有多少？然后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就问我自己，我说我很爱神啊，那天昨天钟汉领事不是问你们有多爱，那我们还大言不惭说什么很爱，那多爱我还比说这么爱，意思就是说全部了嘛，我手伸出来就这么多了嘛。但是李台英，你真的爱神吗？你真的遵守他的诫命吗？关于我自己我知道的有多少？不好意思哦，别人看你或者你表现出来哈，可能给人家就是你很属灵，可是实际上我可能不会认为你很属灵。那你知道我是怎么观察你？我从你的言行举止。如果一对夫妻，我怎么观察你们夫妻？你如果在众人面前包含我在内去羞辱你的配偶，我觉得你们这对夫妻不是敬虔的夫妻。尽管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不在意，但是我已经知道嬉笑言辞一句都不可出口，可是竟然从你嘴巴出来，你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如果别人来问我说哎，那个人怎么样，我就会说他不是一个敬虔的人，因为我有证据，因为讲话嬉笑言辞一句话都不可出口。是我们可以玩得很开心，比方说如果你有空，我可以跟你玩排列组合一种 dominoes 游戏，蛮好玩的。可是在我玩的时候我可以跟你很开心，可是我不会讲那种不三不四的话，对不起哦，实在不知道怎么解释什么叫嬉笑言辞。有一次呢，我做国防医学团契的时候呢，我们的大学生其实他们信耶稣都信得比我早，竟然呢神叫我去做他们的团契辅导，然后我们就有那个 retreat， 我们就在外面当天报道，大家就在那边嘻嘻哈有一对我们很属灵爱主的弟兄，他的女朋友就是我们的主席的女朋友，竟然就开启那个玩笑讲那个黄色的笑话， 你知道大学生喜欢打屁，你知道吗？就讲那种东西。然后就那几个，我就指着他，我说：“哎，你怎么会讲这句话？”他就吓一跳。哦，谭姐，我们这很平常。我说怎么会平常？圣经上那句话你没读过吗？然后我就讲给他听，那些嬉笑言辞不造就人的话都不可以出口。哦，他最后怎么样？他说，啊，他就跑去跟他的男朋友，就是我们的主席讲说，你们怎么找这样的辅导来？他太古旧了吧？就是思想啊，那怎么找这样的辅导来？然后甚至他说我，什么老古板啦，什么太严格啦，怎么怎么的。可是第二天呢，是我要讲到，我就想啊，完了，哈哈，第一次跟他们见面，他们对我印象就那么不好，怎么办？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就只好跪到神面前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我真的是论断他们，求你赦免我。可是如果真的是你希望他们成为敬虔的人，主啊，你一定要让他们看见他们是属你的人。因为只有当他们看见他们是属你的，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去操练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在言行举止上敬虔。我就这样祷告，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呢，大家在唱诗，我就从外面祷告进来，我就说主啊，今天我不知道讲什么，我已经预备好了。然后我说我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昨天那件事情，他们就说我太严格了，然后就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 tension。可能是我灵里面是很敏锐的，我可以感觉到那种 tension 那种张力，所以我说主啊，今天讲到了你自己来讲，你如果不来讲呢，我就不讲。我有时候就会这样跟神摔跤，我说那我就不讲，你一定要来讲。然后我就站上去讲，就那天我也不知道我讲了什么，但是我很清楚知道不是我讲到，是圣灵在讲。因为我才刚从美国回去，我中文圣经不熟，每一段我所预备的讲章的经文都是我死背把经文背起来的，因为我中文圣经不熟，我能背英文，我不能背中文。可是那天引的那些经文都不是我预备的经文，我竟然都能够说出来，哗啦哗啦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呢，讲就看所有人都在台下哭，那个姐妹也哭的呢。然后但是呢，她从此以后她变了一个人，她不再讲那些黄色的话，她变得很敬虔，非常的敬虔，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姐妹。我就知道圣灵工作了。所以你要搞清楚啊，当圣经里面有诫命说嬉笑言辞一句话都不可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命令。你在这个命令上认识到自己吗？那就表示我李谭英是个罪人，我会讲出污秽的话，对不对？你会认识到你自己会讲出污秽的话吗？你知道吗？你可能不知道。所以呢，怎么去观察你自己？从圣经经文去看。你怎么去观察别人？从圣经经文去看。啊，圣经经文里面教导我们什么？有人会犯至于死的罪，但是也有不至于死的罪。那我怎么去看人呢？我最好要看他，如果抵挡圣灵，那就是至于死。他如果不抵挡圣灵的工作，那就不至于死，就这么简单。你跟他讲，他会说对啊对啊，你讲的都对啊，可是我很软弱啊，你一定要为我祷告，他就不至于死。虽然他还很贪爱世界，对不对？但他不至于死，他很清楚就告诉你什么，我很软弱。不像有些人他就是找了一堆的借口，一堆的理由，那这样子就怎么样，就活不了了。因为圣灵借着人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很多人不听啊，不听到最后呢，那个裂缝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知道我们上次金海兄讲那个一念之间，我是在想，从来不会就是我现在想法跟下一秒钟不一样，然后因为下一秒钟不一样，然后我就兵败如山倒死掉，不会。一定是从以前就在那里，一关一关一关，像排山倒海，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然后呢，我都还有能力撑住它，直到最后一片雪花掉下来的时候，山就崩了。山崩不是那一片雪花的力量，而是前面几千亿片都是那么小的东西。这就是你在查经的时候你要知道的，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认识别人。圣经上的诫命是给我去遵守的，不是给别人。 你可以观察我，我如果讲嬉笑言辞，你就看，你看我在跟人家开玩笑的时候，我是得当的、幽默的还是不得当，你可以观察我。如果我讲别人，我一定要先坐在我自己身上。然后呢，这里面讲的这个应用，最后我们讲的是感恩，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我们来感恩、来敬拜、来赞美的？所以在你们带查经结束之后，你应该有的那个感恩、敬拜、赞美啊，其实比较好的，我通常会这样做，就是说，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然后我们能够按着圣灵的引导来一起查经，然后圣灵有工作在每个人心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amazing， 是我们可以感谢的。然后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当中，神自己会做工，当他的话语解开的时候，这是我要赞美神的。然后最后我会用一种挑战，就是求主给我们力量去活出我们今天查经里面，比方说所要认的罪，或应该去支取的应许，或者是应该效法的榜样，或者应该遵守的诫命，我求神给我们力量去做到。然后你的最后的结束祷告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是个人灵修的话，你也可以用这样子来为自己、为别人来祷告、来灵修。我们先停到这里，观察、解释、应用，有没有什么问题？观察、解释、应用，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用在个人灵修的话，可能你的观察的部分会不会像我们刚刚那么提那么多问题，你会有一些 focus， 因为就是你当天那个早上嘛。我就讲灵修是晨更，是早上起来你读神的话，你跟神祷告，那我就会限定，我会限定就是说圣经这些话我不会去什么叫罪那种要去找字典来定义，那我去找字典，我这就叫研经，我就不叫做灵修。所以灵修是灵修，灵修有很多东西我当天当时读我不明白，不明白我就放下去，我只就我明白的，那我大概就是会这样子，直接看到圣经上的话，我去想想我自己，想我怎么样今天能够靠着圣灵给我力量去活出来。润台呢？其实如果你要操练的话，这样子好了，你举一段经文我示范给你看，你举一段经文我示范给你看。哦，你就是举这一节经文啊？不，我们不谈约翰一书嘛，我们谈你随便举一段经文，我来就是一小段，不用那么一张，一张太多了。约翰福音是吗？你今天你就是要查这个？不会吧，你们不会只查这一节吧？我现在讲的是真的真实的示范，所以你不可能只有一节经文嘛。这样好了啦，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因为常常是好，更多前书，好，十三章。那很好，更多前书十三章四节，更多前书十三章四节到，好，四到七，好，四到八，好，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把神的话记载在你们在读经的时候，对不起哦，主日崇拜顺便教一下，不好意思哦，请多包涵。你有没有发现我在请你们读的时候，我是用什么话说？我刚刚不是邀请你们读圣经吗？我说了什么你们还记得吗？我说神的话记载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假设哈，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有没有？我重复了几次了，因为你们常常就是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然后你就说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人家都还没翻到，你要给人家时间， 可是你沉默的时候呢，好像就觉得那个声音是 silent， 你知道崇拜有那个 silent 就觉得很怪，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这样讲。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神的话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如果找到了，我们同声开口来读神的话。神的话记载在，你有没有发现我是这样说的？我在强调什么？神的话。我不是在强调读经，我在强调你现在读的是神的话。所以你带查经，你领会的时候应该这样说，这个叫服事的技巧。神的话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攻读神的话。你们有没有听到我刚刚这样讲？我们来攻读神的话。神的话攻读，不是你爱怎么读就怎么读，好像就是一副神的话，不是这样态度的。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神的话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请。好，我们刚刚大家都读了神的话，就这么短短的四到七节啊，四到八节。那其实这个爱呢，大家好像都很清楚知道它的定义。不过我们来学习一下，到底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讲的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什么叫做恒久忍耐？什么叫恒久忍耐？圣远你觉得呢？
忍耐没有限制。
忍耐没有限制哦。时间空间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小荣，你有没有那个恒久忍耐的？刚刚按照他的这个定义，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说看？他刚刚讲的嘛，那个定义。
我没有做到。
哦，你没有做到哦，没有关系啊，那一定很难，对不对？啊。那我们来看一看恒久忍耐。好，那个润台，你对恒久忍耐你的看法是什么？比你的忍耐再多多。那比你的忍耐再多，那你已经没有了再多，那这是什么意思？金海兄，如果这个忍耐已经比你的都没有了还要再多，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可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雅琳，那个爱是恒久忍耐，比你的还多，是不可能。你认为不可能？那不，那是不可能。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恒久忍耐呢？
只靠神，
只能靠神了。
Unlimited love，
无条件爱。我已经在示范第一节，你看到没有？懂吗？好，那我们讲到说，好。又有恩慈，那什么叫恩慈？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可以给我们定一下，到底什么叫恩慈？什么叫恩慈？爱不可爱的人。那我们当中有谁有这样经历，就是别人对你恩慈过？你们最近三个月有没有对你恩慈过？有啦，我吃到那个啊，我游到泳啦，我玩的那个排列组合啦，我到海边去啦，我就会举很多例子，对不对？我为什么这样讲？我在这里我就没有定义它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是不需要定义，这个东西是很平白能懂的，对不对？恩慈嘛 ，kind， 但是就是因为大家都能懂。你不用去定义它，你反而要提醒大家到底什么叫恩慈，在 real life 里面什么叫恩慈。所以我就会问啦，你们最近这三个月有没有谁对你恩慈过？然后这个人就讲，那个人讲，那个人讲，感谢主啊。那爱是不嫉妒。我们在什么状况下会嫉妒人？什么时候？ 别人比自己好。那郑秋，你有没有看见别人比你好，你很嫉妒他的时候？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看？好，那请问一下，当别人比你好的时候，而且那个好真的你承认他比你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嫉妒呢？赞美他，为他感谢。好，那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心里面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就会嫉妒别人？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自己有的。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身份。哎，那请问一下啊，当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嫉妒啊，都是在讲我跟别人，对不对？你有我没有，我就嫉妒你嘛，哈。那你们觉得这个如果是嫉妒，它是一种我们得罪神的罪吗？为什么？不相信神什么？不相信神给我的是最好的。还有呢？这个十诫命中，这个嫉妒还跟哪一个诫命起了关系？为什么贪呢？
神给我的我不满意，不够。
神给我的我不满意，不够，我还要。所以这个对神来讲，我们犯了什么罪？不是嫉妒，嫉妒是现象。所以你们学过八大问题的人呢，搞清楚啊！我在问的，你们应该会回答出来的。这犯了什么罪？这是我们跟神吗？我们是在说神怎么样？我们说神不恩慈，对不对？所以我们犯了亵渎神。所以如果我们当中看到别人煮的菜比我们好，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感恩的领受。
对啦，标准答案，你们都是很乖的乖学生。你知道我刚刚是在讲一个非常严重的罪，那这个罪名假设是郑秋所犯的，我这样讲他肯定会很难受，对不对？可是我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我把它用作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这是一种很严肃的罪。可是呢，听到的人不会觉得你是在定罪他，你明白吗？我刚刚在跟你这样互动，是我在示范怎么带茶经，这样你明白吗？就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问一问？从第一个问题没有马上跳到跟神，第二个问题没有，然后谈到嫉妒，我就跳过去，因为我要导引我下面还有问题，对不对？如果大家到最后都是跟人的层面，那这段经文充其量又是一个道德的教条，要我们要恩慈，要良善，要什么，对不对？我想要导引到哪里去？神。然后我就会再接下去问，比方说爱是不止，爱是永不止息。好，那什么叫做凡事包容？什么叫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是每一件事，对不对？那我就会问，为什么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包容，都要相信？相信谁呀？盼望什么啊？忍耐，为什么忍耐？那就是在每一个顺境，每一个逆境当中咯。那为什么要相信？相信什么？你怎么样能相信？这是我会提出来问题，因为我要给出一个解释，就是我们真的可以相信，就算在逆境当中我们也可以相信。为什么呢？因为神掌权，所以在这个困境当中我照神的话做，我相信不管那个后果是什么，神掌权，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所以呢我是有盼望的，凡事盼望，对不对？然后到最后我就要讲，比方说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对不对？我就问我们当中这个已经结婚的人请举手，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对你们的配偶的爱有没有止息？有。哇，糟糕了，那怎么办？止息就没有啦，那你们还可以彼此相爱吗？不可能。那怎么办？所以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有不止息的爱呢？那从神来啊，怎么样从神那里领受呢？ 想想看啊，这个刚我们都在分享啊，那这个同学那个姐妹也这样分享，忍耐恩慈嫉妒溢出啊，哇，看起来好像我们真的是要照这个标准很难，对不对？不过这里已经给我们一个应许，说爱是永不止息，然后我们的爱止息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我想要带出一个，这就是我要总结的地方了。我一定要问大家，那怎么办？那大家就会讲，对不对？好，你们讲，那怎么办？大多数人都回到神面前，感觉上好像是，但是其实又很模糊。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我要定义，因为我当中有已经信耶稣的人，还有不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有信得很清楚，有信得不清楚，有信得很清楚，但是又软弱的人。所以我就要讲什么？你们都说没有要去跟神求，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你求了神会给你？好像以赛亚书有这么一句话说，神的眼目呢很清洁啊，他不会听我们祷告，是因为什么？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对不对？他耳朵并非发沉，没有听见我们祷告，但是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隔绝，所以我们想跟神求，让神的爱这样子充充满满留下来。那神的爱留下来，他要先解决一件事情是什么？罪。所以呢，如果我们当中有谁嫉妒的，有谁恩慈不恩慈的，不忍耐的，让我们回去想想我们背后那个根源，我们跟神之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那我们现在花几分钟，我们大家为自己来祷告。如果你里面呢有一些，比方说你嫉妒别人啊，不恩慈啊，你要知道终极来讲你是得罪神，可是我们是有出路的，因为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改变我们，就是要挪走这些，他要帮助我们那个会嫉妒的正秋以后变成不嫉妒的正秋，会不忍耐的圣言以后会爱面子，是吗？你刚刚是讲这个哦，好吧好吧，随便没有啊，我们现在是在查经嘛，要照这个讲嘛，现在还在演戏你知道吗？要回去嘛他的不恒久忍耐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啦我们都这里没有那里没有嘛，那可是呢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耶稣一定会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要回到耶稣面前去认罪，你们觉得呢？是，那我们就低头祷告。这就是你可以就这样讲，就是说好，你们大家都听到刚刚我们，因为你在带查经的时候，如果有人一问一答，他答当很好，没有就是你要看，你就点这个点那个，让他们去讲，讲完之后大家都听见了，那你们都听见了，请你们，那你就可以决定说，请你们为你们右手边的人，比方说你为他，他为他，他为他，所以少英你要为正秋的嫉妒来祷告，对不对？让耶稣基督不单是赦免他的罪，而且让正秋可以看见神绝对是恩慈的神，神给他的一定是最合适他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我们低头为自己来祷告，然后我们再花一点时间为我们右手边的人来祷告。那祷告的内容是这样，你要教他们怎么祷告，就是说我们要求神除去我们的罪，那我们求神让我们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走过去，让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这个果效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认罪就忘记背后，然后努力面前，求圣灵给我们力量，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然后你就开放这个时间祷告，然后就一个一个为一个人祷告，最后你要做结束祷告，就请一个人或怎么样，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有没有问题？下次应该我有空的话，就带着你们查经查一遍，很好玩的。你知道我每次只要跟非基督徒查圣经，我们是查约翰福音，每个礼拜二在 NYU campus， 每个礼拜二都有人信主。就是你带查经带到最后就是这样，他明白了，他懂了，他就只能低头在神面前说：“对，我是个罪人。”我说：“那你的出路是什么？你要怎么回应耶稣？”这就是神话语的 power。你不要说那是因为你李台英会带，当然这是一个技术。那你学了嘛？你今天也学了嘛？你剩下就是操练嘛？操练到最后，你动刀的时候不发抖了嘛？对不对？就是外科手术动刀不发抖了，对不对？你去操练嘛？可是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是外科，都已经到最后动刀不发抖了， 你明白吗？那是因为你很行所以人家信吗？那是因为你很行所以人家就认罪悔改吗？不是，真的不是。那是因为你的生命。所以呢，这里我们想要讲的就是你解经的时候这些东西啊，在你们的讲义第十七页到七十七页有稍微的解释。到最后我们要提的是什么呢？你的那个新译本圣经啊，你真的想现在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呢，是现在有一本全世界华人中国大陆特别的推行的，但是没有简体本，所以他们都是，这是道生出版的，好像是道生，好像是道生，我搞不清楚。不过你上网一打环球研读本圣经新译本，然后我看了台湾是2500块还是3500块台币，然后美金是52块美金。所以如果这是一本相当好的一整本的圣经，它会告诉你救恩历史，以神为中心，那个整个大纲，然后圣经的解经，它是用新译本的研读本。那个更新传道会的是 NIV， 是用 新国际研读本圣经，这个是 最近几年出的，比更新的晚环球研读本圣经，但是它现在是非常好的一本书，我觉得52块是可以买的。然后如果你们上网去找到那个出版商啊，最好就是集体购买，然后去跟他negotiate打折。打折吗？我可能不会推荐那本，我会推荐这一本。就是说，如果你看这一本的话呢，它在每卷书前面的那种救恩历史的应用啊，神学啊，概念啊，都蛮正确的，而且是非常好的一本就是一整本的啦，不是，就是一整本式的圣经的解经，下面有那个研读的，那个是很不错的地方。我会建议你们就是用这一本。然后当你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下面要花时间跟你讲，当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考虑到我们现在当今我们的世界是什么呢？世俗化、个人化、多元化。然后有两本书一直在提这些力量，提基督教的力量越来越衰败，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当你去看这些书的时候，这些世俗化它有一些根源问题，比方说很多宗教团体就发现说不行了，我们不可以，就是说你要对神效忠，你反而要跟很多不同的力量在 market 上有所竞争，结果你就会妥协。纽约很多的教会，纽约你上网去看他们那个信仰啊，就是信仰坚持的告白，越来越妥协，越来越妥协，因为只有妥协包容，你才会有更多的人来。你如果只坚持这样，那只能这样的人来。你坚持窄路，就只有窄路的人能进来，那你这条路宽一点呢，进来的人就多。所以很多人在信仰上是妥协的。那对我们来讲，宗教，你想想看，宗教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什么，这是一种你个人的感受，你家庭里面是这样而已，已经不再是我们需要对神效忠。所以当你在讲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影响了教会界，教会好像就只有礼拜天讲到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属灵的味道，平常的生活大概就没有了。礼拜三姐妹会的时候，平常的时候就没有了。平常你们又吃又喝又玩的时候在做什么呢？说些什么呢？我跟你说，你可以从头到尾不讲圣经上话，然而你还是可以很敬虔，你相信吗？不一定嘴巴要挂着圣经上话才敬虔，不一定的。但是你的心不敬虔的时候，你就是挂了圣经上的话，也容易不敬虔。所以这个世界要求我们什么呢？多元化，包容别人，要谦恭。那这个在你们讲义上我们略略提到。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对偶像崇拜的一种敏锐跟批判。这就是圣经在应用的时候，你需要知道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偶像，然后呢，真的需要把它拿出来致死，用神的话。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跟大众来对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站到讲台， 现在我们讲已经是从茶经、跳到什么讲台，在讲台上你怎么跟大众来对话，然后对我们来讲你需要做的是装备圣徒，就是说 以讲台来讲的话，当我们做讲道的时候呢，这个是很重要，解经一定是我们的，不是只是嘴巴在带茶经哦，我们的行为要跟上去，还有我们需要明白哦，到底什么叫做像耶稣那样，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份很昂贵，然后他知道他离开世界到了，时间到了，他就爱他们爱到底，显明到底，竟然怎么样，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圣经讲什么，约翰福音十三章讲他蹲下来拿毛巾给他们洗脚。那很可惜的是罗马天主教现在就学外面的皮毛，就是这些主教就去给最高的教皇他们就是有那个节庆的时候，他们要跪下来去亲他的脚，洗他的脚。可是这只是外在的行为，这里面所要讲的恐怕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吧，真正的谦卑，真正的爱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是当我们真的把神放在是神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才会做到的。然后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交流，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这里面所隐藏的那些意思，请问你怎么样去跟你旁边的这些人，里面有很多的议题，而这些议题你怎么去跟他们来互动，教会里面相处或者说夫妻的相处永远不会那么容易。那我盼望这是我很想讲的一句话，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祈求对方给我们爱，但是祈求神给我们是如此的多，以至于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的活水涌流出去。你如果抓住对方要给你说啊，我是什么圣言，你要对我谦卑，你要对我顺服，你要听我的话，你我告诉你，你们俩没完没了啊！我是丈夫，你要听我的，我告诉你，你们俩没完没了，你明白吗？你一定不是从人那里去得，因为人不可能给你。所以呢，我们也许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所谓的爱、尊重、接纳、安全感，我们好像都在祈求一个人，然后我们把它神化，说你一定爱永不止息，你一定可以帮我，可是他不会的，因为他不是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你从神那里领受之后，你多而又多，你才能给人家。所以我想最后就是用第一句话的劝勉，就是让我们不要在别人身上找只有神可以给我们的，否则你会很失望，你会很痛苦，然后你还觉得都是对方不对，对方理应当给你，他没有给你，所以你就觉得很 hurt。 这样子在彼此之间相处，不管夫妻或弟兄姐妹或 同工之间，那杀伤力是蛮强的。这是第一点我很想跟大家交流。第二点，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然后说哎呀，那个人说不通了，不可能，他不可能改变，我不认为有谁不可能改变，我不认为有人是不可能被神改变，只是我不想去被神用来改变他而已，我不想，我想用我的方式改变他，他不改变我就很生气，最后我就把他打入冷宫，我就说好，你这个人我不要你了。所以呢，多跟神求爱跟智慧是好的，我常常跟神求这两样，爱跟智慧，让我能够去爱。所以这就是最后我们要讲，就是说你到最后呢，你就没有你自己，就是你想很多事情的时候不是先想到自己，比如说哎，他没有买我要吃的这个东西，他没有买无花果，没有买奇异果，没有买什么果给我，然后你就发脾气，你想到的是哦，他好辛苦，想到就是对方，想到就是哎，我现在要怎么做他才能够被带到神面前，我到底应该说什么做什么，这个人才能够敬畏神。我想这是我们要操练的，你的读经到最后一定要改变你自己，以至于神在耶稣基督里给你的 救恩可以终极应验。因为你不要太快对人下断言，神的启示是很深奥的，圣经上的话还没有到最后一秒钟，耶稣基督又还没有再来，不要太快对人放弃。如果你太快对人放弃呢，那就没有爱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我们就不会真诚的去爱一个人。还有我们一定要学习什么，认识圣经，特别在旧约里面，每次神给我们诫命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讲，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然后这句话终结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从死亡罪恶之地领出来，所以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明白吗？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把你背着如鹰背在自己的翅膀上，把你背着背出来，把你从罪恶黑暗死亡之地背出来，带来归我。所以你在万民中你是属我的子民，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所以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要去拜偶像，你不要杀人，你不要放火，你不要嫉妒，你不要贪婪，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如果神的话就是这样子能够在我们生命中产生果效的话，我想世人因此就认出李台英你是耶稣的门徒，世人就会这样认出你是耶稣的门徒。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我想，因为已经五点了，我想花一点点时间就我们今天的约翰一书第五章，虽然我们是在示范，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讲的，有什么罪是我们要认的。比方说我们不能爱我们的弟兄，还有我们可能不守神的诫命，还有我们里面有偶像，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来帮助，来提醒。所以我想花一点点时间我们自己啊来反思。不管你有没有上过我们第一门课自我辅导自我成长课程，至少白纸黑字约翰一书第五章是这样挑战我们，在我们言语上，在我们行为上，有没有什么是得罪神以至于后果落在人身上。你先不要讲说啊，我昨天对李老师呢摆了一张臭臭脸给他看，你先不要想这个，你不要先想你跟人，因为你跟人终极都是你跟神。如果你抓不出找不到你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那么你跟人是没有意义的。你跟人今天跟他道歉，你们俩关系好一点，明天又不好了，你永远都不会跟耶稣很亲近，你永远都是做给人看。可是生命是人有了神的儿子，人就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生。所以我想挑战大家，谢谢你们今天下午来啊，那你们讲义上有些打字上的错误，你们自己去看一下。你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资料，有两份档案在凭证那里，你自己，这是你的责任，凭证不会主动寄给你，你要 email 给他。那没有 email 的人呢，你要想办法去要到那个电子版本，因为那个页数很多，叫凭证这样印给你是不公平的，明白吗？你自己要去印啊。那如果你说那我要奉献，我愿意印给大家，那成，那你就跟教会的领袖谈一谈怎么去运作。但是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你要的话，那些资料在凭证那里，你可以去跟他拿。然后最后的挑战就是让我们真的把神的话活用在自己身上先，然后当神给你的时间要用你去祝福别人的时候，你就去尽忠的去带查经，不要想说我带的好或不好。你只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就像我，你每次要叫我做一件事情，如果你说李老师今天晚上你给我们劝勉一篇道，我说行，并不是因为我很骄傲，而是我真的巴不得天下所有人都能够得着生命的救恩。那你就抱着这样的一个诚心为主，你就去。那结果人家说哇，你这带着查经很好，哎，你就说感谢神，高兴一下，感谢神，感谢神，神给你恩赐啊，感谢神，神还让这个结果很好，还被你看见，被你经历到， 还有玫瑰花香让你闻一下，感谢神。如果人家说、哎、你这个带到你今天讲的我们都听不懂，哎，你也不要灰心，也不要上胆，你还不太能够把你这个认为很好的宝贝把它讲得很好给别人听，那也没有关系，神有一天一定会让你讲得很好，只要他对你是宝贝。如果他对你不是宝贝，那你当然就讲得不好，因为你都不认为他是宝贝嘛，对吧？所以呢，就这样预备好自己，每一天自己去操练，操练自己去读圣经，不要仰赖别人，不要说Honey, can you read 那个 Bible and then explain to me?、哦、不要叫你家的 Honey 读经祷告完了然后告诉你，那是你的责任，是你的生命，是你自己要吃的三餐。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而且是随时随地，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也可以用很严肃的方式，但是总归来讲就是要荣耀神。所以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为自己祷告，然后最后呢，最后我们安静祷告完之后，我想请几位弟兄啊，代表我们众人，对不起哦，姐妹不好意思哦，因为弟兄是不好意思哦，我们还是尊重需要弟兄，我们请几位弟兄为我们做一些祷告。那因为我认识的人很有限，所以我要请五位弟兄啊。苏家的先生叫什么名字？郑勇啊，郑勇第一位，岳礼第二位，那个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哎，啊，俊慧，俊慧在哪里？俊慧第三位，然后维燕第四位，然后最后金海弟兄第五位，就最后请金海弟兄给我们做结束的祷告。那请这些弟兄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代表我们跟神认罪，然后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够认识他的爱，帮助我们真的爱他，真的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这样默祷为自己祷告完之后，我想就请这五位弟兄就这样为我们来祷告。